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记载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马可福音三章六节。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三节到三章六节，我来念，请大家一起来听。耶稣当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门徒行路的时候掐了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可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上帝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众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医治不医治，意思要控告耶稣。耶稣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起来站在当中。又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们都不作声。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好，我们今天要来看的题目是爱或律法。有一天，淳于髡，这个字很难念哦，查了字典才知道叫髡哦。淳于髡问孟子一个问题，他说：男女授受不亲，这是合乎礼节的吗？孟子回答说：没有错，男女授受不亲是合乎礼节的。这个淳于髡他又进一步的问说：那么如果说你的大嫂掉到水里了，你是不是应该伸手去救她啊？他问他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因为男女授受不亲啊，你怎么可以伸手去牵你的大嫂呢？这孟子就回答说啊，他是说如果你的大嫂掉到水里面快要淹死了，你却不伸手去救她，那么你这个人就如同豺狼一样的没有良心啊。男女授受不亲是礼节上的要求，你的大嫂掉到水里你伸手去救她，这是一时的权变，你当然可以去做。那淳于髡又问了一句话说：现在啊，天下的人都好像在溺水一样啊，你怎么不伸手去救他们呢？啊，孟子回答说：天下的人都在溺水啊，不是用手去救啊，是要用道去救。好，重点在前面啊，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用怎样用道去救人啊。重点，孟子说如果有一个女孩子掉到水里，他们那个时候比较跟我们不一样啊，哈，好，跟我们古代一样啊，我们以前去教会的时候，男生都是坐左边，女生都是坐右边啊，男生女生不会坐在一起嘛。可是我们今天大概不太有人会去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啊。以前古早时代，如果你在校园里面，你跟男生女生跟男生走在一起啊，手牵手，哇，没得，哎呦，这个女的在干什么？这是啊，怎么样？今天我们大概没有人会这样觉得，可是。在那样的时代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虽然男女授受不亲，可是在危急的情况下要有权变。耶稣那个时代，那个时候的人认为没有一件事情比律法更重要，律法最大，什么事情碰到律法都输给他。对犹太人他来说，他们活着的目的啊，犹太人来说他们活着的目的就是要守全律法。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上帝拣选了我们这群百姓，使我们成为他的选，他将他的律法交给我们，而目的就是什么？要我们守住他的律法。所以如果有人来破坏律法，不遵守律法，他们一定要捍卫律法的完整性。我想他们的想法绝对不会比我们那个要捍卫那个蓝的或绿的，有人要捍卫三民主义，有的人要支持台湾独立，他们那种心情是绝对比我们更迫切，不要怀疑。因为什么呢？我们要了解他们对律法的重视，我们必须先去看律法在他们历史背景当中的意义。当你开始读圣经，旧约开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奇怪，这个犹太人跟你在新约里面所读到的那一群人不太一样啊。 新约里面有法利赛人啊，有文士啊，他们斤斤计较，在计较律法。
可是你去读旧约，你就会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啊。旧约没有法利赛人哦，旧约也没有文士哈、哦，就有了有文士了。可是他们的文士是最主要是在抄写圣经的哈、哦，他们不是去注解这条律法怎样怎样怎样。法利赛人在旧约的那个时代，你会发现犹太人虽然有律法，可是大部分的时期你会发现，绝大多数的犹太人是自己过自己欢喜过的生活哈，他们自己过他们自己想要过的生活。他们并没有照着摩西的律法，或者是照着上帝对他们的要求去做去行。但是你可能在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律法还有不见的时候哈，律法书还有一阵子啊，传到一半不提哈，没招改啊，所以全国都没有律法哈。然后有一天他们去修圣殿的时候，修，忽然在圣殿里面发现律法，再把它拿出来读给大家听，大家都吓呆了，原来上帝的规定是这样。你会发现律法这个东西在旧约的生活有这么一段的时间里面好像是不存在不见了，人们都不知道。然后你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很多时期人们不断的去拜巴利、拜亚斯他路，去跟从其他宗教的神明去那边拜啊。我会发现说，到底犹太人他们对律法的重视、对律法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旧约里面的王，他们不断的去造丘坛，他们不断的去向异邦的神明献祭。圣经也说到犹太人曾经在他们历史的一段时期当中，个人随行旨意去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我们发现怎么跟新约都不太一样呢？新约的人都很重视律法，然后在旧约当中上帝的刑罚了，上帝借着巴比伦帝国灭掉了犹太人的南国哈，北国灭亡在亚述帝国，大批以色列的精英分子他们就被捕到巴比伦那个地方。当他们在那里生活痛苦，他们想到一个问题，上帝有生命来找，有生命玩比较感慨，为什么上帝让这亡国的事情临到我们，为什么上帝不听我们祷告，上帝不救我们。他们想了想得到一个结论，因为我们不守上帝的诫命，我们不遵循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透过兴起异邦的国家来管教我们，要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遵守上帝的律法，结果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没有跟你说这个结论是正确的或者是错的，这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么认为的啊、以色列人他们这么认为，他们在他们经验当中他们这样觉得，一定是我们不守上帝的律法，所以上帝借着巴比伦帝国来修理我们。然后他们相信有一天上帝又要让他们呢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因为先知有预言。所以在那个巴比伦的过程当中，以色列人他们兴起了宗教改革、不要以为只有马丁路德有宗教改革，在旧约新约的时代有很多宗教改革，四喜约翰也是在做宗教改革。他们在那里做一个宗教改革，就是说我们要过着遵守律法的生活，我们要过着遵守律法的生活。所以我们在两约之间看到犹太人他们在两约之间努力的去过一个要遵守律法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在新约和旧约里面看到他们对律法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两约之间。我们看到这些被掳到巴比伦 的人，他们在那里不断的想要去恢复他们对 律法的遵守，他们不再拜偶像，他们不再去跟随那些外邦的神明，他们希望透过他们遵守律法，上帝有一天觉得他的管教功课会带领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在这个时代当中，他们发展出一种论述，这套论述当中谁的角色强调？祭司的角色被强调。为什么祭司的角色被强调呢？因为祭司是管理献祭的，就是管理一切礼仪的。我们不断的去强调要怎样去恢复祭司上的礼仪，献祭上的礼仪。所以他们在你去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有学过那个学过 JED 嘛，你就会发现祭司本是很强调要养，什么都要照规定来。我们就会发现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当中记载了大量有关于献祭的事情，因为祭司们特别强调这些，他们相信我们所做的一切的礼仪要照着上帝的规定 去做，你才可以得到上帝喜悦。所以我们用祭司点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在这里做第三堂礼拜，那个是不合祭司点的，因为这个跟传统的礼拜是不一样的，这个上帝会不高兴，会被打，但是这是从祭司点的角度来看的。然后除了祭司点的角，祭司的角色被强调，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律法的重要被不断的高举，高举到一个程度，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灾害就是不遵守律法，所以我们今天要遵守律法，然后所以他们用很严格的律法标准临到这些被掳的百姓的身上。在众多的外邦文化当中，他们要学习试着去表示出我是一个不同的族群，我是一个不同的族群。所以在这个时刻当中，以色列人发展了一个很严格的民粹主义，我们就民粹，犹太人是非常的民粹，所以我们绝对不可以娶外邦人。所以那个从那个波斯帝国让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当中有人娶了外邦的女子，在尼希米记或者是在以斯拉记，他们都被抓出来踹碎丘踹旁摸，他们要求你要跟那要求不可以再娶他们，如果再娶的话要要求你们离婚，非常严格，进行一个种族纯粹主义。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你跟外邦的女子结婚，你就会被外邦的女子带去随从拜他们的神明，就会导致以色列民族的灭亡。他们在这里不断强调自己身份的认同，透过遵守律法来显示自己跟其他的外邦人不一样。所以他们在他们有两件事情，过去在旧约的时代不但不太被重视，可是在两约之间他被非常非常的强调。第一件事情就是受割礼，受割礼只有男生哦。他们在这个受割礼的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外邦人通通不受割礼，只有以色列人才会受割礼，所以你有没有受割礼就是一个身份证，受割礼的就是犹太人，不受割礼的就是外邦人，这是一个身份的认同。他们做得很严格，但是受割礼毕竟衣服穿起来大家都看不到，会不会？所以你看不到，你就不知道谁有没有受割礼，所以你要透过你的行为来显示出你是一个犹太人。那很简单，当时候也有很多敬虔的人，可是只有一件事情跟大家不一样，就是我有守安息日，你没有守安息日。只要这个民族是在过了七天的头一天啊，在他们认为的那个头一天是不工作的，你就可以确定这个人是犹太人。那些继续去工作、继续去赚钱、继续做他们的事情的这些人，他们就是外邦人。透过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来强调出他是一个犹太人。各位弟兄姐妹，你如果来看安息日这件事情，你不要把它看它只是违反一个宗教上的纪念，你不要看它只是一个违反一个民族他们的习惯而已。在某一个程度上，某一个层面上，犹太人是把你守不守安息日和他们的国家会不会灭、人民百姓会不会被上帝处罚、上帝会不会降下灾祸轮到他们这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它是被无限上纲啊，上纲到比我们现在台湾的分裂更严重啊。我们台湾常常会说选这个那个会打过来，选这个会被卖掉，差不多是这个程度啦。不守安息日，上帝就要让我们的国家灭亡，就是这么严重。所以可以不守安息日吗？可以有什么好商量的吗？所以当时候的人们，他们用了各种方法想要来让大家守安息日，甚至在他们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他们仍然要守安息日。你就想看看吧，有些事情你要想看，特别在当时候，他们有一阵子他们起来闹独立闹革命啊，成立一个马加比王朝。马加比王朝后来不断的被围剿，他们其实过了一段蛮长的独立的生活，可是后来不断的被围剿，最后被叙利亚军队把这一群支持革命支持独立的人围在一个山头上啊，围在那里，他们也不打他，他们就在那边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安息日才攻上去，放火烧他们。因为他们知道犹太人在安息日绝对不会抵抗，甚至不会逃命，根本是一个是不是守安息日，就是这样子啊。你很怀疑说他们宁愿死，他们都不愿意起来反抗。然后当庞贝带领大军来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选择歼灭犹太残余的军队，在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他也是选择安息日，因为他知道躲在圣殿的那一群人，在安息日的时候，你放火烧他们，他们只会把他们的手放在墙壁上，在那边祷告求上帝啊，你来改变这个事实。他们不会做任何的抵抗，他们只会在圣殿里面祷告。所以他选择在安息日之后采取最后的进攻。他们宁可让自己灭亡，也不要让自己违反安息日，导致上帝生气来灭亡他们的国家。这就是犹太人对安息日的坚持。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我早起要去做礼拜是死的，我就跟我们同学就好啊，要去创啥，要去背什么，要干什么。甚至有人，我跟我同学在聊，我发现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哦。很明显的投完票之后，上个礼拜的聚会人数掉了一成多哈。哦，票选输了就不来了，不是，或者是选赢了也不来。我不是说不来的都是因为投篮或投入，就是有人心情就不好啦。因为我同学说他们南部的那些他看到了，我不是说我们教会人选输了心情就不好。如果在犹太人看来，就安息日不去教会，不去会堂里面做礼拜。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见，在这种文化底下，在这种状况底下，有人违反了安息日，特别这个人是一个在宗教上，他是一个老师，要带领人，被人家赋予一个宗教上神圣任务的人，他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会有很大很大的压力。以色列百姓对于如何遵守安息日有很多详细的规定。我们数不清了，当时的人算过至少超过2000条有关于安息日的规定哦。然后他们把这些规定当中分为39大类哈，39大类当中有关于我们今天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有收割波旗哦。小时候我们住在乡下，那个稻子收的时候，那个要晒稻子，晒到最后的时候，那粪金哦，还给它切，风一吹哈，那个空的皮糠就会被风吹走，那个实心的就会掉到下面了，把那个枝枝节节的东西丢掉。除糠主食，这四大类是属于跟吃有关的，在安息日里面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当门徒从那个麦田里经过的时候，犹太人的律法规定，他们要照顾出外的人。所以如果你肚子饿的话呢，你从人家的麦田里面经过，你手就按那顺便去拔一根麦穗起来收收哎哈，吃下去。这是合于规定的，这是你可以做的，人家不会说你是小偷，人家不会说你不可以做这件事情。不像我们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很皮哦，我们小时候常常去这个稻田里面看到人家皮外进到这水里，人家去水田里面结果叫我们来了长脚吸烟啊。小时候我们常做这种事情，可是犹太人他们为了照顾出外的人，你只要不拿刀子去割，从那边经过去拔麦穗是可以的，是合理的，是律法所允许的。可是当你在安息日，你的手去把那个稻穗拔起来，这个动作叫做收割。收割是安息日所不允许的，你不可以在安息日收割，你不可以去安息日做这种事情，你是违反了律法的规定。我们知道这对犹太人来源，这是一件罪大恶极的事情。好死不死，这件事情发生在谁的身上？发生在这个叫做耶稣的门徒的身上。所以很明显的，就当时候的法利赛人或者是那些文士，他们很明显的抓到一个明显的错误嘛。这个如果在电视上公告的话，耶稣的压力是很大的，这比我们质疑你是不是子弹打到那个还要严重，因为他是明确的违反律法规定，非常的明确。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有人提出这样的指控的时候，耶稣他一定要做一个危机处理，才能够处置民众的愤怒。你是要来带领以色列的，你是要来，你说你的门徒宣称你是弥赛亚，宣称你是基督，你是要来带领以色列的人，你怎么可以做出这种违背律法，导致人可能会灭亡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耶稣提出圣经当中一个很特殊、很特殊的例子，我们要说耶稣实在是圣经读得非常的少，很多人。如果不是在新约读过这段圣经，他只读旧约的话，他可能忘记有这件事情。就是大卫逃亡的时候，他吃了啪啪啪啪被追杀，因为他逃亡的时候没有带什么东西，就跑到 跑到一个地方吃了在圣殿里面亚比亚他在圣殿里面所吃的这个陈设的饼。这种饼在律法当中有严格的规定，只可以给祭司吃，别人都不可以吃。大卫是国王，你说国王怎么不能够吃啊？国王可以吃啊，可不可以？不可以啊。我们举个例子啊，扫罗在等待那个撒母耳来献祭的时候，他等得不及，他自己献祭，最后怎么样？圣经怎么说？上帝就不喜悦他，就把他的国交与大卫。所以大卫做这件事情，很明显的是违背了圣经律法的教导。他不但自己吃，还拿给跟随他的人吃。还好这段圣经没有说耶稣的门徒不但自己吃，还拔了一穗给耶稣吃。这耶稣的门徒自己做而已。耶稣提出这个例子的时候，我想他的重点不是在互相呛声哈，他的重点不在互相呛声。耶稣他在讲这件事情，他在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人的需要应该在神圣的律法之前。耶稣不是说律法不重要，但是人的需要应该在律法之前。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很快的圣经在第三章又把另外一个安息日耶稣违反规定的事情放在一起。我们可以感受到马可福音的作者故意把这段圣经两个放在一起，只是编排圣经的作者和那个编者把这里分成两章，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看比较好。那第三章我们马上看到又有一个在安息日里面发生的事情，耶稣又进了会堂，这个我们感觉好像是同一天的事情。耶稣又进了会堂，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枯干了一只手，有人想要设计陷害耶稣，看他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好想要得找机会来控告他。我在觉得如果我们在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他说那个枯干的一只手的人，耶稣都要说起来站在当中，那个人就起来站在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耶稣第一个制造什么？他在制造紧张，制造冲突，因为别人要试探他，他还故意叫那个人站在当中，因为大家都看着他嘛。然后耶稣就问你的问题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一样是可以？哪一样是可以的？大家都点点白恭维，都不说话，不知道是害怕还是不敢说。像我在这方面说，大家都点点不敢说。这耶稣怎么反应？圣经怎么说？耶稣怒目周围看他们，耶稣很生气，把这背景音生气地瞪着每一个人，而且是周围的看，每一个人都看，很生气。耶稣不断生气，他还怎样？忧愁他们的心中。因为弟兄姐妹，耶稣不是一个的爱心体人的，他目目周围看他们，他感到非常生气，觉得这些人的心这么硬，对一个人这么没有怜悯。是耶稣怎么样要求他们的心感？耶稣不是让这件事情来定他们的罪。你们会想象耶稣在这件事情上，他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来改变他们对律法的态度、律法的概念，为他们所做的心底忧愁。我想这是我们今天，也许我们在台湾，我们不管你是投绿投蓝，你是支持哪一个政党的，如果我们心里只有生气，我们没有忧愁，我们没有为这块土地的将来忧愁的话，我们只是生气，我觉得也许对我们而言，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看见耶稣在这个安息日当中来治病，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一同商议如何处理耶稣。弟兄姐妹，为什么法利赛人和西律党的人，他们在这过看见耶稣在安息日治病，要来处理耶稣？因为他们害怕一件事情，他们害怕，不单单只是害怕他们的权利，不单单只是害怕他们的声望被耶稣夺走，其实他们是很忠心的， 不要说这群法利赛人他们欺负党，他们是很忠心，因为他们害怕耶稣破坏整个以色列民族他们的制度。当这个有魅力的领袖这样做，让你看到在安息日你可以不守安息日，那么多人的跟随他，是不是其他的人会有样学样？以色列人的律法很可能就在耶稣的摧毁底下全部都垮了。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些法利赛人和西律党人，他们是忠心于上帝的律法，而且他们有远见，这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有远见啊，他们要预防耶稣使得这个整个国家的法律律法受到崩解。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他们的陷阱，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守律法才能够使上帝喜悦，只有守律法才能够使上帝喜悦，不管你的动机为何，只有守律法才能够使上帝喜悦。就好像我们回到我刚开始讲到那个孟子和淳于髡的那个例子之中，只有手臂受受不清才是合乎道德的，不管你的大嫂是不是掉到水里面要不能死了，你绝对不可以伸手去拉他，因为男女授受不亲。我对你的态度就是这样，只有守律法才能够让上帝喜悦，除了守律法以外没有其他法能够让上帝喜悦。这种特别强硬的观念把他们推向极端，而且由于他们历史的因素，这种极端的态度在当时候是主流意见，是主流意见。每一个人必须守全律法，每一个人必须用那种很狭隘的态度来解释这是颁布的命令。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这样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罗马书十三章八节，他说：凡事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这是基督教跟犹太教很大一个不同的地方。犹太教认为你要守全律法才能够让上帝喜悦，基督教认为律法的终极就是爱，就是爱啊！只要你的动机出发点是为了爱人，你就完全的律法。所以我们当我们来看到今天这段圣经节的时候，我们来看到我们是用一个很狭隘的心来面对律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受到律法所带来真正的好处。在中国有一句话，他说自以为是的清官比贪官更可怕。自以为是的清官为什么比贪官更可怕？因为当时候的贪官太多了，贪官太多了啊，所以你有时候你犯了一些法律呢，被冤枉了，你只要拿钱去 OC 了，你去 OC 贪官就会拿了你的钱就放你走了。反正当时候的法律制度都定得不太好。当然你当然我不是在讲说你去看那个周星驰的电影这个人明明就是杀人放火然后又强奸然后还要诬赖给别人。当时候的人真的是觉得说，在中国文化里面就是说，你上一点钱去 OC 会让事情变得很好过啊。但是有一些人他就是很清廉的官他是绝对不收你任何的 OC 可是这些人却非常的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以至于很多事情在他的手上都不能够做，甚至他自己误判的人，他误判的人，这个人明明是没有罪，他把他判了死罪，却因为没有办法OC他，害这个人冤枉白白的生命。我在这里不是说大家当官要去做贪官而是说一个不懂得权变，不懂得去追求一个真相，而只是靠着自己自以为是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人，往往会拒绝掉事实的真相。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爱才是律法的出发点。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的。安息日如果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说我们的礼拜是为人设的，人不是为了礼拜而设的，不是我今天在这里设立了一场礼拜，你们都要来把这个礼拜填好，让这个礼拜看起来很好看，有很多人。这个是礼拜的意义，礼拜的意思是要我们人能够真正的在这里面与主亲近， 我们去得着神的话语，我们在这当中去经历到神，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经历到被释放。但是在过去的安息日强调自命的意义，安息日就是不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反而造成了人在安息日里面见战战兢兢，你一定要去提心吊胆，终日惶恐不安，生怕你违反了一点点安息日的规定。所以你连早上要来做礼拜开车开几公里你都要先算好，如果你要来做礼拜你住得太远，你要把先车子开到附近的那个饭店去住一晚，因为明天早上来你才不会住太远。哦，在听说现在在美国的犹太人他们还是这样，他们家住的地方都不会离开会堂所规定安息日可走的距离。假设我们只能够走两公里，你们全部都要住在和平教会周围两公里里面，超过两公里你就不能来做礼拜了，你要去别的教会做礼拜，因为你来做礼拜就违反了安息日，那你干脆不要来了，你都违反了安息日你还来做敬拜上帝干嘛？那弟兄姐妹，律法是真的这么严格吗？我们相信上帝设立安息日的目的是要让人在我们的劳碌当中得着安息，让我们休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但是如果这个是原本要让我们得着休息为的是爱我们的律法成为辖制我们人心的，这个律法是不是违背了上帝原本的意义？然后在这里的问请问弟兄姐妹的是，你有没有觉得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被一些限制被一些辖制伤害了你？我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很爱我们哦，我要说我妈是很爱我们，她限制我们出去玩，因为她觉得我们出去玩会被人家抑制，不是不对，是被人家羞被人家欺负。所以呢我妈妈每天都她不准我们出去玩啊，可是你知道小孩子是关不住的。我知道我今天只要出去回来就是挨一顿打，可是我们就是关不住，我们就是每天都出去玩，每天回来被我妈妈打，所以我发现律法真的没什么用，打真的很痛啊！每次打就说啊，过来不干，过来不干。明天到了，我们还是接受营业，继续跑出去。那弟兄姐妹，在你成长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曾经被类似这种律法，可能在教会里面的规定，可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可能在你父母的教养底下你被一些规定伤害过，在那些规定当中你觉得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亲人好像不爱你，他们好像不通人情。我们说律法的总结就是爱，如果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被伤害，可能你的父母非常的严格要求你一定要把书读得很好，可能你的父母规定你不准看电视，不准打电动玩具，在那些过程当中你觉得很不合理，你觉得你被伤害到。我们要说的是开我们自己的一个眼界，开我们自己的一个眼界，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见父母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见我们的父母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他们不是完全，他们可能在用他们认为的那个爱的方式来爱我们的时候伤害到我们，也可能有时候在我们自己的服事当中，我们有时候为了要追求那个完美的服事成果，有时候我们也去伤害别人。有时候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重视一个仪式，我们重视一个礼拜的程序，有时候我们可能让人没有办法加入这个教会。有时候我们可能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相处的时候，我们过于重视我们的原则，以至于我们去伤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知道，也许我们不知道，有时候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个性上的限制，我们所说的一切话语刺伤了别人。不过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伤害律法的伤害人的要求里面的伤害，只有一个东西能够医治，那就是爱，那就是爱。不过这个时候我邀请你为你自己祷告，我们求神来医治我们，在我们过去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不管受到什么样的要求什么样的伤害，可能来自学校，可能来自老师，可能来自你父母，来自你的朋友， 我们求神在我们的心中来安慰我们。耶稣说，安息日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我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求神来医治我们，一切对我们的要求不是为了要限制我们，而是为了要爱我们。只是我们人真的有软弱，我们人真的有不足，我们常常在这样的要求当中伤害了别人，也伤害